耶利米书第28到30章。第28章，让我们翻开耶利米书的第28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这就是先前耶利米在第27章批驳的假预言，有假先知说，两年之内所有被劫的器皿都会回到耶路撒冷。哈纳尼亚当着耶利米的面说出了这个假预言。他接着说，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纳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先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利米说，但愿耶和华照着你所说的成就，看到平安来到，我们就会相信你说的是对的。这时呢，亚哈尼亚得寸进尺地采取行动了。他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纳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实际上呢，才过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哈纳尼亚就死了。他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是五月，死的时候呢才七月。第29章，先知耶利米寄信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其中包括但以理。但以理呢，无疑收到了耶利米寄来的信。这个时候呢，但以理还很年轻，而耶利米呢，年纪已经很老了。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是他们将信带到了巴比伦。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那些假先知说啊，他们两年以后啊，就会被释放回来了。可是呢，耶利米却告诉他们，你们呢，一定要定居下来，建造房子，做长远的打算，耕种田地，并且呢，生儿养女，不要让你们的人口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换句话说呢，你们不要反抗，但是与他们和睦共处，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神说啊，如果巴比伦有平安，你们呢也就一起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在但以理书第9章呢，我们看到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也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在这里呢，但以理提到了耶利米的信。读了耶利米的信之后呢，他明白了先知说的被掳70年的时期呢，即将要满足了。于是呢，他就来寻求神的旨意。这对我来说呢，很有意思的是看到了圣经如何联系到一起了。在第29章这里呢，耶利米差人送信到巴比伦。书信送到的时候呢，但以理当然也在那里了，在那里待了70年之后，当他意识到耶利米说的70年时期将要满的时候，大约呢是80-90岁了。哎，我们中间呢有一位平安祥和的老姐妹，她今年呢97岁了。他说啊，主第一次对我说话呢，是我15岁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与他同行，直到如今。哇，听了这样的话，真是令人羡慕。 竟然与主同行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说啊，哎，请谈一谈，我想从你与主同行的经历中啊有所获益。哇，这真是太美了，你从他的脸上啊就可以看到一种美丽的光彩。大卫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今天呢，我看到了一棵98岁高龄的常青树，它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我简直要爱上它了。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给你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想法抵抗巴比伦，到了末了呢，你们就会被毁灭，但是如果你们顺从我，就会得到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呢是平安而不是灾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许多次落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神把我给忘记了，不会再想到我了。不，弟兄姐妹，神没有忘记你，他一直都在想着你的，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最后的结局。我们常见的错误就是关注眼前的利益，注重一时的满足，也不太注意事情的最后结局。我们多次急忙地投入到行动中，根本没有考虑事情结果如何，单单觉得，哎，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啊，很有趣啊，就一头扎进去。神呢，则能看到最后的结果。他说，不，不要这样，因为结局会是毁灭。我现在正在为你着想呢，不要以为我忘记了你，我一直记得你，想念你的，我的目的是要你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如果你回去读一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就可以看见了。但以理当时知道70年的日期即将满足，就进食祷告。他祷告，因为神说，到时候如果你们呼求我，我就会垂听你们的祈求。但以理呢，就顺从了神的话，向神呼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是对神呢三心两意，没有全心的寻求他，说，神啊，我在等候你的旨意，如果你愿意，我随时听从你，不停步。我们的态度呢，往往比较消极，没有全心的去寻求神。在我的一生中，有好几次对神感到失望，我惊讶自己当时是那样的绝望。我呢，是一个性格比较叛逆的人，常常会把事情啊搞得一团糟，不得不学习忍耐等候，结果呢问题才得以解决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嘛。神呢有几次让我真的落到了这种地步，使得我呢不得不切切地寻求他。那个几次啊，我可以说是在全心全意地寻求神了啊。其中有一次呢，是我最小的女儿病重。 小女儿是我们生活中的阳光，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礼物。我们的孩子呢，都是神给我们的特别恩典，他们都非常美丽，我为他们的每一个都非常的感谢神。但是最小的女儿对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自己比较成熟了，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她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在经历了一段生理时期之后呢，忽然间呢，自己就成为人父母了，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为人父母。因此呢，我们的孩子们呢，现在成长的真是不错，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当你有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毕竟年纪大了一些，比较成熟了，懂得享受天伦之乐了。因此呢，最小的女儿是我们的阳光。可是有一次呢，她病了，发了两天的高烧，我就整夜抱着她，呼求主医治她。但是我呢，感到她在我的手臂里面发烫，而且呢，开始抽筋。哎呀，我觉得我就要失去他了。当他小小的身体变得僵直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在全心全意的呼求神了。我是迫切的祷告神，主啊，你知道我有多么珍惜这个小女儿啊！我宁愿为她摆上自己的生命，我宁愿替她生病，我愿意用自己来换取他的生命。可是主啊，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把他带去与你同在，那么我也愿意把他给你。他是你的孩子，可是主耶稣啊，我更愿意现在看到他能痊愈，能活下来。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在全心的祷告神。而我的妻子呢，就给医生打了电话，之后呢，我们就连忙抱起孩子往诊所赶。奇妙的是，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诊所的时候，小女儿就痊愈了，她的高烧也退了，她脸上呢绽开了可爱的笑容，又恢复成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我看这个小孩他没有什么问题嘛。他问我太太，他多久没有打破伤风疫苗了？我太太回答说，我记不清了。医生说，那既然来了，就打一针破伤风疫苗吧。结果呢，就给孩子打了针破伤风疫苗。神说，你们要专心寻求我。雅各书第五章的十六节又说，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有多少次是真切的祷告神，恳切的寻求神，全心祷告他呢？神说，你们这样寻求我，就必被你们寻见。神呢，不喜欢我们三心二意的态度。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道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 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们先前呢曾经谈到，上帝派先知到西底家王宫传达他的话，说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就如好无花果，而那些留下的人则像烂无花果，将会被毁灭。神说，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兰雅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说，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呢究竟是谁啊，没有别的经文提到过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假先知，是冒用神的名说谎言的。因此呢，上帝批驳他们。总之呢，不管他们是谁，反正他们不是以色列王亚哈，也不是西底家王。对这两个家伙呢，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着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那时谁想咒诅人就说，愿上帝让你像亚哈一样，他们像尼布甲尼撒王在火中烧的一样。显然呢，尼布甲尼撒王设立了一种火刑，用以公开除掉所有违反他命令的人。有意思的是，耶利米先知呢，在这里提到的烧死西底家和亚哈的火窑啊，就是不能烧死但以理的朋友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的三个人的老火窑了。这里是提到那老火窑的又一处经文。那个时候如果你想骂人呢，你就说，愿神使你像亚哈和西底家一样，让王惩罚你，将你烧死。有趣的是，在希伯来语中啊，没有骂人的话。如果希伯来人他们想骂人了，他们就得用英语。同样在希伯来语中呢，也没有发誓的话。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很惊讶。有一天呢，晚上我去哈达萨医院看一位病人，旁边站着一个犹太人医生啊，他当时情绪不好，就在那里用英文骂人。我就转身对太太说，哎呀，看来那是真的啊，在希伯来文中没有骂人的词语，他就不得不用英语来骂人了。哎，那个医生抬起头来，他的表情非常尴尬。他们呢不能用希伯来语来骂人，我觉得这真是很美。他们要骂人呢，就得用英文或者是别的语言。他们呢无法用希伯来语骂人或者启示。在希伯来文里面根本就没有骂人的脏话。所以呢他就只好说，愿上帝让你像西底家一样被火烧死。这就是他们对人说的最脏的话了。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这是在讲那个两个家伙所犯的罪。他们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这是这两个人遭报应的原因。他们不但说谎又行淫，还假冒神的名说谎，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 知道的是我，作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啊，他们做的我都知道。主耶稣呢，一次次的对教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如果神出来做见证，指证你了，那么你就遭殃了。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在巴比伦的人收到信之后呢，就回信给祭司说，你们应该把耶利米放在监狱里，把他用家家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辱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居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呢，示玛雅的儿孙都会被剪除，他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后裔。第三十章，好，现在进入第三十章，接下来的四章呢，都是对将来的预言。这段预言讲到将来的大灾难，在但以理所预言的最后一个七年中，神要处理以色列民的问题。神为以色列人计划的七十个期，里面呢有六十九个期在基督降世为弥赛亚而且被杀害以前呢都已经应验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期有待将来在大灾难时期应验。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那将在未来敌基督来的时候应验。耶利米书第30章到34章说，在最后一个期到来的时候，神将会召聚所有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然后呢再处理他们的问题，那是最后一个七年就开始了。在耶利米书这里呢，则称它为雅各的灾难。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着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呢，不是指当初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历史，而是呢，指我们今天看见的以色列人复国的事情。如果你留意这章最后的经文说的，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就会明白了，现在就是所谓的末后的日子。耶利米书说，这些都是有关将来的预言，到末日才会明白， 现在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了，所以才开始明白这段特殊预言讲的是什么。以下呢，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显然复国以来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平安的日子，反而呢都活在恐惧当中。前天的报纸上呢有一篇时事报道说，生活在谢瓦纳城的孩童们非常害怕苏俄制造的喀秋莎火箭的袭击。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男人会有阵痛吗？男人会生产吗？生孩子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男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从这里可见，以色列的男人心里都充满了惊恐。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上帝应许说，他将要拯救以色列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把敌基督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轭折断，以色列人将再度服侍他们的主耶稣，大卫的根，耶西的枝上发的新芽，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七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主耶稣再回来时，他会招聚神的百姓，自全地的四方回来，整个以色列都要悔改，承认耶稣为救主，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经文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将被拯救，因为将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让神子民的心转向父神，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呢将受审判，但是不会被毁灭。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素，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或做理会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赤身露体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里呢，耶稣谈论的是犹太人及各民族对犹太人的态度，他呢会照各民族对待神选民的态度来审判他们，这就是强力支持犹太人民族的重要原因。神会按大家对他们的兄弟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来审判各民。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谈的是同一件事，他对以色列人说，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掳掠你的必被掳掠，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理会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建造在其先前的废墟之上的，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这就是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复兴。不幸的是，今天呢，还有一些圣经教师否认圣经中的这方面真理，甚至有些呢，还被迷惑，抱着反犹太主义的态度。由于我明白地表示了支持以色列人，那么我曾经收到不少反犹太主义的信件和小册子，因为这些人知道我是支持以色列人，他们就说，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教会呢，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神以前给以色列的所有的应许和祝福，如今呢，都可以用在教会身上，因为神已经永远丢弃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曾经有机会成为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不珍惜神赐的机会，他们丢弃了神，神呢也就永远丢弃了他们。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些人呢，绝对不是旧约专家。如果他们仔细的读一读旧约，就会知道神给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应许了。即使从属灵的角度呢，也不可应用到教会的身上啊。这些人呢，因为误解了圣经，又严重的缺乏对旧约预言的了解，因而呢，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认为教会啊将经历大灾难的熬炼， 因为在大灾难预言中呢，神提到了圣徒和选民这样之类的字眼。那么既然以色列已经不在神的计划里面了，所以呢，想必那就是教会了。因为神离开了以色列，给他们的那些个应许呢，就都应用在教会身上，应用在以色列的其他的事情呢，自然呢也就会应用在教会身上了。故而呢，教会就要经历大灾难。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都是因为将教会当作是属灵的以色列，并且认为呢，神已经永远丢弃了雅各和他的后裔以色列。这样做呢，跟圣经的预言是背道而驰的。彼得在谈到旧约预言的时候曾经说，整本圣经都谈到神最后要复兴以色列，以色列在最后的日子将要回归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些人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忽视了这个事实，因而呢，错误地认为教会呢，显然就要经历大灾难了。因为圣经谈到大灾难的时候，还提到了圣者。那么谁是那些个圣者呢？关于圣者，圣经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圣徒们，祝你们好运呐！你们会被敌基督战胜。这难道会带给你什么鼓励吗？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一只小脚的敌基督会来跟圣徒征战，而且胜了他们。圣徒们，敌基督要消灭你们，要祝贺你们吗？绝对不是，你们不要相信他们。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敌基督要胜过的圣徒是谁呢？是以色列。圣经说，在最后一个期的大灾难中，雅各家会有灾难。他们为什么有灾难呢？因为他们过于急切地想重建他们的圣殿，就与敌基督签了约。那时候呢，欧洲联盟的领袖就是那些个小脚了，说你们拒绝苏俄，让我们得以执掌大权，因此我们愿意帮助你们重建圣殿。我们将建一堵墙，将回教的金顶寺隔开，让你们重建圣殿。而以色列人呢，则将这个人当作弥赛亚来敬拜。但是三年半之后，他来到圣殿中说，好，够了，你们不用献祭祷告了，我就是神，所有的人都要来敬拜我。以色列人不得不逃往约旦河外的比利亚地区去找藏身之处，神会在那里保护他们的性命，敌基督会差派大军追杀他们，但是神会使地裂开，将敌基督的军队吞灭。敌基督会持续与圣地剩余的以色列人交战，要歼灭他们。这就是末后的雅各家的灾难。敌基督会用欧洲的军队征服非洲，他经过埃及，来到埃塞俄比亚边境，进军非洲的时候呢，忽然听到中国与苏俄结成联盟，从幼发拉底河侵入欧洲的消息。于是呢，敌基督从非洲转回，在米吉多平原跟中苏联军交战，那将是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全世界的数百万军队投入到这个山谷中的大屠杀中，无数的人死亡，血液呢，甚至漫及马鞍的高度。这时候，拯救者自西安出来。要注意啊，基督会与千万圣者一同降临，他脚踏在橄榄山上。这时候呢，地震出现了，橄榄山从南向北分裂成为两半， 中间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山谷，一直伸展到死海，地下有泉水涌出来，形成一条河，从耶路撒冷流入死海，死海呢就得到了医治，不再是死海了。另有一条支流则流入地中海，这河水流入死海的时候，死海就不再是死海了，反而呢充满了生机，死海地区将产生新的捕鱼业，隐基底则成了晒渔网的地方。所有这一切呢，神都在预言里面告诉了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从他口中有利剑发出，击杀这个自称为神的大罪人，也就是那个敌基督，假弥赛亚。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神的国在地上，他用手中的铁杖掌管全地。他说，凡得胜的要来与他一同在地上掌权，管理天下万民。那时候我们要与主在他建立的神国中一同掌权作王。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荣耀的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将会实现了。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因为到那个时候，在神的国中再无战事，再也没有罪恶和强暴，那将是一个充满着公义、喜乐和平安的国度。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爱，得以在这个国度中有份。这样耶利米的预言就越过了黑暗时期，进入到神的国度时代。历史中是有一段被掳的黑暗时期，但是会有转机来到。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明白了吗？这大灾难如同来自神的旋风，直到他完成了上帝的目的才会停止。之后呢，天国就得以建立起来。启示录最后写道，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证明之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说，是的，我必快来。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多么羡慕主耶稣果然再来的日子，多么羡慕那一天呢？神心目中所要的国度出现在地上， 全世界所有的污秽，无论是属灵的、肉体的，都要被除尽。我们众人都一同活在神的爱中、神的义中和神的荣耀中。我是何等的感谢神，竟然预定我在这个国度中有份呢？愿主将他的话语放在你们心中和你的生命中，愿你们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他倾倒他的慈爱，将你们带到他的更深处，愿你们对神赐给他儿女的爱有更丰富、更深厚、更完满的认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